么都聊，什么都不奇怪。欢迎来到女巫 Bar。Hello， 大家好，我是女巫 Bar 的女巫苏姐。哎，好讲，我好像之前都忘记了这段开头。OK， 好，反正呢，我今天在要准备录音的时候，忽然想到了一个，算是一个主题标签吧，哈，叫做我随便讲，你就认真听。好啦，没有啦，当然就是认真的说，认真的这个你能吸收多少就多少哈。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故事哈，其实是比较沉重的。当然我在前面几集也有提到了这个对我来说是我生命当中一个印象非常深刻也很感动，然后我忘不了的一个生命。 OK， 这当时哦，当时我在新北市有一个读经班，然后呢这个读经班的成员呢当然就是偏年轻哦，大家都是25岁以上到30岁之间，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读经班的成员其实真的非常的年轻。那里面的成员呢其实也很特别，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读经班好是会吸引到这种次半甲的好或是全甲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好，这样就是在社会上有些历练的，好，有些历练的这些年轻人呢来到了我的读经班读经。好，所以我想这也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因缘，然后因为自己发心要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也就成就了这样的一些过程跟结果。所以说呢在这个读经班里面发生了一件我觉得就是这个读经班它为什么会在那个地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哦，就是说我在这个读经班里面呢，成员会介绍自己的朋友，然后来到读经班来就是读经，然后来听一些佛法的这个内容。那一天呢我是第一次见到他，好，那一个年轻人27岁而已。虽然说他27岁，但是他的生命历练跟经历呢，其实就是一个所谓的大哥级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哈。所以说，他一坐下来哈，当然他整个的气息，你可以知道他就是走在一个不同的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但是呢他却很就是和煦然后谦卑的坐在读经班里面，跟着大家一起在进行读经诵经，然后也安静的坐在这边，然后听着我的这样的一个分享。 OK， 那在这一次的见面也是我们最后一次的对话，因为在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呢他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再和我们对话了。好，所以说呢第一次见到他也是最后一次和他说话。那在那一天呢，因为他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然后呢他整个读经结束之后，我当然会请他分享，就是说那你今天来到这里哈，那我想这可能是你第一次来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来做这样的事情，然后读了这一本完全没有听过的经哦，那是不是会有什么样的心得想要分享给大家。那我觉得他分享出来的心得也让我很吓一跳。他说他自己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是，他怎么可以坐在这个位置上坐这么久，而且他觉得很开心。那我就说平常你没有办法就是很安静的坐在一个地方嘛。他说对，就是他没有办法就是静下心来的来去读一本书，或者是坐在这边听一个人说话这样子。所以说呢他那一天我们大概读经班的时间差不多是 一个半小时左右吧，我记得。然后呢，他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都是就是很平静的，没有躁动哦。因为躁动的人，其实你看得出来，他就是很躁动，他觉得那个椅子他已经快要坐不住了，好，就是屁股长虫，不然就是椅子长刺这样子哈，就一直坐不住哈。然后呢，不然就是哈欠连连哈，不然就是一副就是想要走出去的那样的一个感觉。但是他呢，第一次这样的接触，然后第一次做了这样的事情，然后第一次接触了这本经，也第一次好好的来听佛法。那所以说呢，他的这个分享让我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然后他说他不知道为什么在念到就是念完这部经的时候，他心情非常的开心，好像似乎就是为了要找到了他好像寻求已久的东西，然后让他心情异常的开心跟平静，让他很想再继续这么样的下去。然后他说他真的好像就是让他颠覆了他自己的想法，因为他觉得他不太可能会就是喜欢或者是能够安静的就完成了这些事情，但是他居然今天可以做到，然后他而且他做到，他觉得他的心情异常的平静跟开心。好，所以说呢，在这样子的一个就是鼓励下，然后在他的这个言语的这样的一个回应，然后在他的这样的分享里面呢，就感动了在座的所有人。然后他自己也说，他其实心里面就是会想要再规划他自己人生的下一段的目标跟计划，所以可能跟现在所从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事业让他呢有所思索，所以呢在今天的这个读经的这个过程当中，让他更可以知道说他自己内心所想的事情，以及他人生当中所要走出的另外一条道路。那也就在这一天当中，我们就结束了，结束了这样的一个读经的课程。再到一个礼拜之后，我所听到他的消息就是他因为意外所以躺在就是病床上，然后呢是用着维生系统在维持着他的生命。 OK， 好，所以当时这个读经班的这样就是师兄呢，他在问我说，那这应该要怎么样，怎么协助他，能够怎么帮助他，那我当然我也因为有这个缘分嘛，有这么一堂课的缘分，所以我也去了这个医院去探望他。那当然一进去的时候，就是真的身上充满着管子，然后只能说因为需要因为他没有办法，因为陷入昏迷，所以需要透过这些维生系统这些管线来帮他处理他这个生命的就是主要的机能状态。 OK， 那主要的这些机能状态里面呢，当然就是他的呼吸器，然后他的很多的管线，让他去做一些他因为卧床，所以呢这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我所以现在想到我都觉得有点伤心啊。 OK， 就是整个生命就是无助的躺在那里，就是肉体然后肉身就是无助的躺在那里，他没有办法。那我相信他的生命，他的生命灵性，还是在活动的。那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我对我的冲击其实蛮大的，因为其实这是我第二次见到他，但是我的第一次跟第二次见他的样子其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样貌。他其实我在见到他的时候已经不是我所熟悉的那个样子，因为其实也不过才一个礼拜前的这样的一个样貌。然后呢当然，我想最不舍的就是他的父母亲啊，因为毕竟才27岁， 非常非常的年轻哦，然后一切还正大有可为的时候，然后其实他的状态真的已经不适宜哈，不适宜再继续就是维持下去了。好，那最重要的其实为什么到现在还躺在那边，当然就是父母亲的不舍。 OK， 好，那其实生养我们啊到这么大的父母亲，一时之间真的很难说让你走就走哦，这个真的对父母亲来讲是一个很难做的这样的一个抉择，以及他心中万般的这个希望还有就是不舍，都在这一段期间当中哦，真的就是不断的交替的，算是在折磨吗，也或者是让我们的父母亲啊面临到孩子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也是哈，其实也是真的就是在说一段生命哈，在说一段生命的自然法则哈。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我相信他的父母真的很需要哈，非常需要非常真的非常需要被关怀，然后需要被就是算是开示嘛，所谓的开示并不是好像上对下，其实就是说让一颗黑暗的心，然后被屏蔽的心或者是伤心的心能够得到光明跟希望，好，让他的心开意解。 OK， 好，所以呢才需要就是这样的一个暖言慰语的这样的一个陪伴以及就是开示。那当然呢，我想所有他的这个年轻人哈，这个所有他的弟兄们呢哈，也真的很舍不得，因为其实他们都年轻，那没有办法哈，无法理解到说原来无常是这么样的不分年龄，没有任何谴责的，说来他就来了，所以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震撼的教育。好，所以哎，这个才刚。可能才刚说完再见的这个一场酒席，然后就这样子他就再也就见不到他了齁，所以说呢，这个无常呢，他真的不是你能够就是你我们无法去理解的，也没有办法去判别他分析他的，因为他想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完全客观的不在乎他人的。 OK， 好，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无常发生的时候，也就是在教育着生命，你如何时时刻刻的去爱护你自己，然后呢你如何时时刻刻的说出你的爱，而不要有任何情绪上的这些怨怼，在关系里面，在人事物的接待里面，那在这个世界里面呢，其实虽然说我们一出生有着大好的前景，但是呢我们也有一个隐忧，那这个隐忧就是你的出生就决定了你即将会离开的这件事情。 OK， 好，所以呢这个生死的过程当中呢，它就是一个一个经历，好，一个让你呢透过这个世界呢经历你的生命，经历你的灵魂，然后呢这些生老病的过程当中，那其实也都是不断的在对我们说法，说着什么法，说着我们在面对这些人事的处境，在面对这些残酷或者现实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去正确的看待它，怎么样去面对它，而不是有着自己的情绪，或是用我们局限的这些生命经验然后去应对它。好，其实呢我想如果在没有佛法以前呢，我大概都是用我局限的生命再去应对这些事情，因为我觉得它太真实了，所以说呢我也只能用这些方式。好，所以人为什么会痛苦，为什么会觉得没有办法走出去，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世界为什么都完全冲着它来，这样的一个状态。OK， 所以说呢为什么会有这么样的一个想法，当然就是因为我们有太多太多的不了解， 太多太多的总是我这么样的认为，或是我有喜欢不喜欢，或是我的想法，或者是我不想要的。那所以说呢，在这些过程当中，那其实就是大自然每天每时每刻都在跟我们说法。 OK， 好，所以呢在这个父母亲舍不得的这个一个过程当中，最后父亲还是得做出最后的这个决定。那这个时间呢就是一个礼拜之后，就是事情发生然后一个礼拜之后。所以呢我相信这7天是这一对父母人生当中最痛最痛的一段过程。 OK， 好，所以说呢在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年轻人，其实最后他完成他这一世的生命的旅程，然后呢也为他的父母来说着这个世间的成住坏空，生住异灭，也就是我们人生的生老病死。 OK， 好，所以只是说他的生死比较短暂，然后呢让人有点措手不及，就是让人不是有点就是让人措手不及。所以说呢，但是呢他在这个前一个礼拜就是坐在读经班的时候，所以很妙，真的我觉得这样子看完之后，你就觉得真的从我们人生最后这一点再往后推，就是不是往后，就是往后看之前发生的一切事情，其实你都发现这一切都有一个巧妙的安排，真的都有一个非常巧妙的安排。那也就是说明着为什么他在坐下来那个过程当中，他异常觉得他的生命受到了滋润，好像找寻到他寻找已久的这样的一个安定，以及可以生命的救赎。真的我觉得在他27岁的生命当中，在他最后的这一个礼拜的时间，居然可以碰到一个让他生命有安定的力量，然后让他知道其实他的生命是可以他自己主宰的，就是他自己可以知道，原来他不是在过着他认为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或是他过着他以为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生。那其实生命是可以有出路的，而且生命不是我们所看到这么样的渺小跟狭小。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就是我出现在他的这个27岁的生命当中的这一个半小时里面，我不知道对他有没有什么样的注意，但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生命的恩典，那也是一个视线，真的也是一个视线。那也让我知道说，其实我们会在那个地方，然后点灯成立了这样的一个读经班，无非就是真的可能就是为了他，为了他在这样的一段生命里面呢，能够就是滋养喂养他的灵性，让他在最后要走的时候得以有一个扶助，然后呢可以让他生命有所安定。那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也让我就是让我对于就是生命教育，或者是对于从事生命服务这件事情，我一直都非常非常的有兴趣，然后也很想要做这些事。那当然就是这位年轻人带给我这么大的一个回馈吧，跟送我的礼物我觉得他用他的用他生命当中最后送了我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礼物，我真的很感谢他，非常非常感谢他。那也在这个在这一场在这一场他躺在床上病床上的这样的一段时间里面呢，其实他也帮助了很多他的弟兄们， 好，他的弟兄们呢，然后呢，来为他持诵这部经。所以我觉得，他最后的这一段视线哦，其实我真的觉得菩萨不见得一定都要用一个让你觉得很庄严，或者是很高大，或是很慈悲的样貌，然后好像就是你所每天崇拜的这样的一个像在那里哦。那其实他好，或许他当时就是一个菩萨，然后再用他自己的生命说法，然后也影响着别人，然后让他们的生命能够就是沾到这个法语甘露，真的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然后这个菩萨的爱力跟他的化现，其实不是我们所想象中好像就是刻板印象中的那样。所以呢，其实我们的很多的刻板印象都只是我们自己被自己限制住的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它可以非常非常的多元，非常非常的宽广，然后呢超出你的想象，超出我们大脑所能想象的。哦，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真的很值得再被提出来，来和大家分享。好，那虽然说这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好，如果说以他的家人，然后以他的朋友来讲，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但悲伤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深切的爱，好，你才会这么悲伤嘛，因为你对他有着爱，那因为他对你的生命有很亲密、很重的影响，或者是很深的影响，所以你才会有对他有这么多的悲伤跟伤心哦。那但是呢，这里面呢，其实都是爱的化现哦，都是爱在说着故事，哦，说着爱的样貌，然后呢，让我们可以明白，就是在这个死亡面前，那我们究竟是怎么样来就是协助到对方以及安慰到自己。OK， 好，我想安慰自己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当然就是爱别离嘛，哈，这是人生八苦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大的苦啊，哈，就是爱别离，就是你最爱的离开你了。OK， 那最爱的离开你，当然有很多很多的解释哈。爱别离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超乎我们想象的哈，不是说我们刻板印象当中的这样哈。所以说呢，他在这个这应该是亲子之间，尤其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样的一个爱别离，是切身之应该是真的是深沉的，好，真的很深沉的这样的一个悲痛。好，那这也是生命当中要去学习的。好，那当然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因缘，然后呢需要做这样的一个学习，那当然这个孩子也用他的生命在照顾着以及教育着他身边的这些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亲人及朋友。好，所以说呢，这真的就是其实爱的样貌真的不是我们所想象中的好像都是很就是很热情的很激情的，他其实他有非常非常多可以让你很感动的，然后会暖化你的。好，所以说呢，这位年轻人在我的生命当中呢，其实他给了我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点灯的力量，然后呢照亮了我的生命，然后也照亮了他，然后那因为照亮了我的生命，所以我也可以照亮其他人。 OK， 我想这个就是他的真的就是他的功德，所以我也是非常非常的赞叹他。那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悲伤当然是一件我们一定会经历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好，但是呢我们呢还是要提起正念，然后呢让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其实在这里面究竟我们要学习的爱是什么。 究竟在这一段爱别离的过程当中，我需要被看到的是什么？哦，所以我想，如果一旦你找到了，你真的会非常非常感恩，以及化悲伤为那一份永恒的爱，真的就是一份很温暖的爱，它会一直一直温暖点亮在你的心中。只要你想到这个人，或是只要你想到这件事，你都是光亮亮的。然后那份悲伤反而就退去了，然后就只精粹出一个最光亮的，它就像钻石一样，就是它受到了这么大的压力，以及这么长期的这个热度跟考验，所以说最后它形成了，它直变成了一颗钻石。那在经过你的打磨，那它就会真的就是光灿灿，然后呢把所有的光最亮丽的样子呢折射给你看。好，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年轻人，他最后我在想到他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这样子的一个呈现了。好，所以呢真的就很亮，真的就是，所以为什么人家说失去的人就像天上的一颗星哦。那我想天上的一颗星不是因为他在那边亮亮的，而是说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他是你心中的那一颗星哦。那心中的那一颗星，他的整个一个过程当中又是怎么样的一个行程。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哦，你的心路历程会是这个样子。好，所以说最后，那如果说我们能够很明白的去，就是去深度的去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啊，原来是这样啊，原来它真的带给我心中就是那一颗万丈光芒的钻石，就真的是那一颗最闪亮的那一颗星。好啦，那诶，这样讲了也快半个小时，将近啊，这样还没到半个小时。我原本会以为想说可能十几分钟就讲完了， OK， 好啦，反正就是在这样的这个故事里面，其实真的就我应该要给他下一个注解嘛，就是一颗属于他的钻石。好，一颗属于他的钻石，那不管你是想要给他取什么样的名字，是他自己的名字，还是你们之间的昵称，或是你想要给予的，好，我想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我觉得如果说你目前正面临，或是你的家人正面临的这样的一个悲伤的时候，或许这一段录音或是这一期节目你可以分享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呢可以就是释怀，好，放掉他心中的那个不舍，而在这过程当中感受对方所要带给你的那一份爱的力量。我想很自然的对方就是正在面临痛苦跟伤心的这个家人们，或者是朋友，也都能够就是放下他心中的那一份悲伤，然后呢渐渐的看到爱的光芒在温暖的抱着他。好了，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祝福大家生命如今光明美好，我们下回见咯，拜拜。